各位朋友们，各位听众姊妹，你好。我非常欢迎今天早晨大家来这里听主的福音。我先要谢谢各位，因为你们来到这里，我们这次讲的题目是永不弃绝。你们既然来到这里，就使我们有一种没有被弃绝的感觉，所以我要从心里面谢谢各位。若是不然的话呢，今天我们讲永不弃绝的时候，味道就非常苦，非常涩，因为我们真的被弃绝了。但感谢神，主也在各位心里面做了动了善功。所以今天各位来到这里，我相信不仅是因为看我们的面子，实在也是因为主的邀请你们到这里来。所以我也觉得你们既然没有弃绝这样的聚集，没有拒绝这样的机会，主也不会弃绝你们。愿意今天早晨主耶稣把他的救恩说明显明在各位的心里。早晨我们求主的圣灵在这里动工，能够把个人的需要我们把它带到主的面前，也借着主的话语安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所需要真实的满足，叫主的信息可以在我们心中。好，我们现在请大家低头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今天早晨愿你自己的话语在这里被解开，在这里你进入人的心中，等于我们个人都需要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永不离弃我们，你应许说你必与我们同在。主，今天早晨我们带着欢乐的心情来这里传讲你的福音，求你用你自己身高又来高牧我们，叫我们所传讲的话语，主啊，叫我们每一个听见的人都听得进去，而且叫我们心里面有各样的反应。主，叫我们知道你的爱是真实的，叫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是可靠的，叫我们知道你的慈爱何等的广大。你应许我们说你永不离弃我们，也不撇弃我们，你就这样行。主，今天早晨这些来到你面前的人都是何等的有福，因为是你自己把我们寻找回来，呼召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感谢赞美都要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再一次说，欢迎各位来到这里一同来聚会听主的话语。其实我们相信弟兄姊妹很多的人还邀请了更多的朋友，不过因着某些原因今天他们或者不能来，不过我们要常常传福音，常常邀请朋友们到主的面前来。所以我想这次不行，下次还有机会。我也愿意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觉得人家不来了就是弃绝了，也许他真的有事。好比这次我们写了很多的信，有些人主动的回信告诉我说，今天真是不巧有朋友来看望这里，我需要招呼，所以他说下次会来啊。让我们相信我们的朋友所说的话，他说下次会来，我们相信他们下次会来。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呢，下次就不邀请了啊，那他们就不会来了。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为着我们弟兄姊妹们的鼓励啊，要知道主耶稣也曾经多次的背弃，但是他的福音仍然往前。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在信心中间所做的事，主要纪念，主也要成全，因为传福音是他所给我们的命令，他也应许说我们传福音他必与我们同在。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的经历中间常常都有难免遭遇被弃绝的机会，当然如果天天被弃绝那就太痛苦了。像在福音书里面，像在书信里面，保罗曾经讲，他说他总是被弃绝，常常被弃绝，遭遇弃绝，但是他说他却不至于死亡，因为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成为他一个盼望和力量。今天若是我们能够知道主的恩典，当我们遭遇弃绝的时候，我们转向他，我们就能够从他得的力量，从他得的帮助。我相信我们是每一个人的经历，在个人生活中间总有各样难堪被弃绝的时候，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教育是这样，一个小孩子从很小就要叫他尝尝闭门羹的滋味。我说的呢是这里的所有商用主义、商业主义啊，就这么早就教导美国的孩子，要叫他很早就做很成功的推销员。美国也许是个商业国家，我听说今天现在中国大陆上呢是11亿的人口，是11亿的商人，或者说10亿的商人，还有一亿呢准备做商人啊。那有些人一个人做两个工作，所以恐怕11亿有不止11亿人要做商人。但是你知道做生意是最容易遭受弃绝的。我刚才说美国不晓得为什么这样，从小就训练小孩子被弃绝，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晓得有多少小孩来敲你的门，先生请你买一块糖好不好，我们学校有各样的捐钱的募捐的活动要凑钱。你知道我不知道拒绝了多少叫小孩子伤心啊，不晓得拒绝了多少孩子，因为我觉得吃糖很不好，又会坏牙，又会叫他有各种不正常的食欲，将来身体衰弱。所以我觉得叫小孩子做推销员是个相当残忍的事情。 啊，不仅卖糖，还有卖报纸，对不对？他来敲你的门，先生，你如果你再跟我订一份报纸，我就可以买一个数字，他们就可以送我去迪士尼玩，对不对？他能这样子，有没有？那你怎么样？你给他闭门羹了，因为你已经看了一份报纸了。有时候你已经两份报纸开始在看，还加上中文报纸，实在没有时间看了，不能再要了，对不对？给他闭门羹吧。但是我想，你拒绝他说，你心里很难过，对不对？如果你自己的孩子需要这样去筹学费，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他这样子筹学费被人拒绝，我想你心里一定非常难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人就是从小就训练人被拒绝，大概这是很好的经历哈。这样的话，中国人说不欲盘根错节，就无以立气。这样小时候给他磨一磨，让他觉得生活不那么容易，就好一点，有出息，对不对？但是我想，每个孩子回来都垂头丧气的。有一次呢，有一个朋友的孩子打电话给我，他说周伯伯，他叫我一声周伯伯，我就很难回答了。他说周伯伯，我们学校里要卖披萨。那个时候正好是我在节食的时候，我好不容易从245磅慢慢掉到那大概掉到230磅哈，不容易15磅了。现在不错了，现在我掉到210几磅了啊。但是他跟我说：“周伯伯，你买一个披萨好不好？”我说：“现在我不能吃。”他说：“因为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他说：“不要紧，你现在买，明天吃，明天再给你送来。”我跟他讲，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样拒绝他，而且我实在不忍心拒绝他，因为这个孩子很可爱，而且他实在是也很需要人同情啊。他的父母亲也不在一起，所以我很想帮助他。后来我就想了一想，好吧，我给你买个披萨，不过请他送到你家里，我请你吃好不好？你看这多划算，他披萨又卖成了，然后我又买了他的披萨，他完成任务还有的披萨吃哈，太好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够老是替人买披萨，对不对？而且小孩子有这样的机会，大人我想很少遭遇这样的同情。我们这里有不少弟兄姊妹们也是做生意的啊，做售货员或推销员的，他们告诉我，周弟兄，你讲题目讲对了，因为我们常常遭受拒绝，常常遭受拒绝，是做生意遭受拒绝。那所以我就想了，那么你何必选择做生意呢？他说我们没有什么选择，因为走来走去好像都变成生意人了。我们从前觉得说，如果你选一份职业啊，你在大学里读书，你如果读的是工程这方面的，将来你无论如何总有一口饭吃，对不对？不需要天天去研门去敲门去做给人开门叫人开门做生意。但是现在也不一定了。前两天我们家里来了一个朋友，这个也是个基督徒，是个姊妹，她从大学以后只做一份工作，她的年纪跟我们差不多了，做了20几年了，大概27、28年，到现在经济不景气炒他鱿鱼，他公司里大概除了老板之外他资格最老了，但是一样被炒鱿鱼，被弃绝。他来我这里，他跟我讲心里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他讲我觉得我自己的是不是我的能力不好，是不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好，是不是我的工作上司不满意。上司跟他很客气，很抱歉很抱歉，我们必须开刀，拿你开刀，但是我们不是对你而发的，哪有这样的事情，你把我开刀，我明天没有饭吃，不是对我，是对什么呢？这句话只是讲了叫人好像有点虚空的安慰，但是我们总感觉被弃绝，总感觉被弃绝。有一次我在一起吃饭，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我不讲他的名字，就是他是个回教徒，上次我提到过他的事情。在饭席上面他跟我讲谈笑风生，他是如何成功的一个推销员，如何如何的成功啊，所有的门都为他开。一个月以后呢，我见到他的老板，我说某某人在那边做事做得还好吧，他说哦，普普通通马马虎虎了。哟，他所讲的跟他老板对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很多的时候遭遇气节的结果叫我们自己有一层烟幕，有一层武装，所以下回我不能够再把自己真实情形完全告诉别人。所以这些事情在我们人生气绝的经历中间，刚才我说各行各业都有气绝，可能只有医生没有被气绝，在我们这里聚会的医生很少，大概他们没有被气绝的经历，都是人有了需要去找医生的，医生很少被气绝。但是呢，除了失业之外，医生也会生病。我知道很多的人在生病的时候遭遇气绝的感觉，一无帮助。常常我们去医院里看望，你知道
多少次
我看完了我们自己弟兄姊妹们，我看见隔壁临床上面那个人带着期盼的眼光看着我，他知道我是个传道人。我虽然从来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他生了什么病，也不知道他信不信主，也不知道他任何的背景，但是每一次我到医院里的时候，我都觉得有多少人是在一种痛苦被弃绝的感觉里面，他们需要人的关怀，需要人的同情，需要人的安慰。不仅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工作的中间会遭遇弃绝，从小到大求学的过程中间也是充满了挫折感。多少人申请大学的时候挫折感，要进的学校人家拒绝了，觉得你不够好。刚才我说做医生可以不被拒绝，但是申请医学院的过程中间很多人已经被遭拒绝。很多很多事情，人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疾病、失业、死亡、亲人的死亡。中国人有意思的，中国人不叫死了，叫弃世，他把世界丢弃了，你看多好。但是他把世界丢弃，也把他的亲人丢弃，把他的朋友丢弃，把这里一切有关系的人丢弃。被丢弃的人心里什么感觉？常常我去安慰遭遇丧事的人，他们说：周弟兄啊，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活下去啊？被弃绝还不是真的，仅仅是说明天吃饭有问题，而是一种被舍弃的感觉。尤其说是他们都没有信主，真的非常难看。信主的人好一点，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将来还要在主那里相见。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们，即使不是为了你自己的永生，你也应当为了你家人的缘故赶快信主。若是不信主，没有盼望，这个割舍、这个弃绝就永远弃绝。但是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知道他赦免你的罪，你知道他洗净你的不义，因为我们信他的缘故，主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叫做永生。虽然有一天我们经过死亡，到达彼岸，到达约旦河那一边，到达主的荣耀和他的同在里，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并且凡相信他的人，所有相信他的人有一天都要在他那里聚集。这也是为什么家里人信主、待人信主是最容易的，除非你跟他感情不好。我也听过这样笑话，某人说，如果他上天堂，我宁愿下地狱。哇，这个关系真太糟糕了。但是如果我的先生上天堂，我宁愿下地狱。你看这个太太都心里悲愤的不得了，气得不得了，我一辈子受他气还不够，还有将来永世你受他气啊。有人真的跟我这样讲，但是那是调解家庭纠纷的时候，不是讲的永生永死的时候。你放心，到永世的时候，主把我们每个人都改变。我相信在那里，因为圣经里应许说，再没有眼泪，再没有哭泣，再没有悲哀。我相信到了那一天，主改变我们完全，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每一个人都是像耶稣一样充满了神的荣耀的，所以在那里是好的无比。所以我说，不是为了自己，也应当为你所爱的人赶快信主，赶快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死亡是一个大的弃绝，为什么？一个关系改变了。其实关系的改变，刚才我说我们有这么一对宝贝的夫妻，这么吵架的，还有一些离婚呢。离婚是一个大的遭受弃绝的经历。很多的人一直的努力，好像平步青云，一直要一路往前走，但是到后来发现他没有法子处理他的婚姻关系，离婚呢，遭弃绝，有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要离婚。很多很多这样经历，今天我怕讲的太多，挖到各位心里伤痛的地方，因为我不知道在座这么多人每一个人经历怎么样。在我自己牧养教会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新来的弟兄姊妹们常常找我交通，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多多少少痛苦的经历。最近我还跟一位姊妹讲，她的遭遇真叫人可怜，遭受弃绝， 遭受弃绝。这个遭受弃绝，走投无路的感觉，一种无力感，一种孤单的感觉，一种彷徨的感觉，痛苦，不知道怎么处理，人生失去方向，失去重心，失去目标，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这个关系，人跟人的关系，我们平常不大留意，但是一旦关系破裂的时候，那个痛苦常常啃噬我们的心。有没有几个人真的是铁石心肠的？铁石心肠是为了自己的保护和武装，其实铁石心肠的外面里面还一样的痛苦，只是他不愿意告诉你。而且有些人真是锻炼自己到刀枪不入的地步，不愿意接受人的同情。几年以前有一位侍奉组的弟兄，他自己也是个斯坦福大学的校牧，他是斯坦福大学的 PhD， 以后做的校牧。他告诉我，他是心理学方面的辅导的专家，他告诉我很多人的状况是不肯受安慰，不肯受安慰，不愿意受安慰。圣经里有这样的例子，某某人他说不肯受安慰，为什么？因为遭弃绝，痛苦，不肯受安慰。这个人孤单的过活，不愿意和任何人再接触，因为和任何人接触将来都意味着以后的关系会破裂，宁愿不要有这个朋友，宁愿不要有这个关系，免得遭受弃绝。因为遭受弃绝的时候，叫我们对于自己个人的价值观完全跌落，不仅是一落千丈啊，像那个股票市场一路往下泻的情形，没有底的了，叫你心里面觉得痛苦。因为你觉得我的尊严受了损伤，我受了打击，说不清楚哪里受了打击，但是我觉得有人亏欠我，我讲不出来，因为我遭受弃绝。很多的人丧偶之痛几年都不能恢复，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我们陈俊彦教授有一个从前做过一任院长的，去年过世，前两天我到学校，他的太太医院里面过世了，受不了。当然他们的年纪也不小，受不了，因为被弃绝，遭受弃绝。这个遭受弃绝不是他故意要亏欠你，常常我觉得可怜的离婚的家庭，那孩子真是可怜。我常常在想，这些日子这么大的新闻， Simpson 被审判，他的孩子将来长大说，我怀疑我的父亲把我母亲杀了，你想想他的感觉怎么样，这些孩子们的感觉怎么样。你说我们家里没那么严重啊，我们离婚还是夫妻很爱的，夫对儿女也很好的，有这样的事吗？孩子会真的觉得一点没有受伤吗？正常的家庭，不正常的家庭，平常一样，程度上的分别，夫妻争吵对孩子的损伤一样。好了，好不容易把孩子长大了，空巢症，孩子走了，孩子把你丢掉了，你倒没有丢弃孩子，孩子有他自己的天地。所以中国人说，养儿方知父母恩，等到他自己做了父母亲，想起有一天说，哎呦，从前父母这样待我，我居然不知道。常常这样，孩子长大了就有他的天地，飞走了，自己成家立业，自己有他的前途。这个关系呢，做父母常常觉得说，我这样把他养大，为什么？有没有这样感觉？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们，自己到了年老的时候，这里我们长青团契是教会里最强的一个团契，人数最多，我们住在圣泰安的老人公寓，弟兄姊妹多多少少心理健康，不需要儿女扶持，常常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人生中间有多少多少会遭遇弃绝的机会。圣经里有个人物大卫，他是君王。大卫有两段时间受逼迫，一段是受扫罗的逼迫，另外一个是受他儿子的逼迫。 我看圣经里面大卫这个君王真是好王啊，可是他真可怜，他自己说我亲生的儿子离弃我，不仅离弃，要他的命啊。贵为君王一样不能免去这些被弃绝的感觉，为什么？人是罪人，人为了自己。在我拒绝那个卖糖的孩子的时候，我心里的感觉就是说我不需要这样东西。假如今天我是遭遇弃绝，就是人家告诉我你不管怎么样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遭弃绝。什么叫遭弃绝？人对你说我不需要你。简单的说，什么叫遭弃绝？我不需要你。当人对你说我不需要你的时候，你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受羞辱，自尊心完全受了打击，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何在？我不需要你，不管你是什么，我不需要你，不管你给我什么东西，我不需要你。弟兄姊妹们，这个叫被弃绝。我不需要你的友情，我不需要你的爱，我不需要你的扶持，我不需要你的关心。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遭弃绝的感觉。保罗在教会里面侍奉，他说常常遭遇弃绝，为什么？他把福音传给别人，人说我不需要这个福音。我们传福音的人每隔一两天就会有一个被弃绝的经历，有时候一天两三次，如果你传福音多的话。为什么？人说我不需要你。你有没有这样经历啊？排队买东西，从前排队买音乐票，排到我这里越来越紧张，为什么？这个音乐会很好，很多人买票，排到我这里前面一个人还在买，等着我上去，他门一关，没有了，票子没有了，不需要你了，我们客满了，我不需要你。这个叫遭受弃绝。很简单的事情，什么叫遭受弃绝？就是人对你说我不需要你。但是一句这样的态，一句这样的话，一个简单的态度，当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完全崩溃，完全崩溃，我们非常的脆弱，好像我们的存在是为了别人需要而存在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样叫做被神所悦纳，我们只知道因着我们的价值，因着我们的努力，因着我们的成果，因着我们的贡献，和人交换，被人承认，被人接纳的享受。所以那些在荧光灯下的那些戏剧明星演员，他们觉得很有价值，因为他们一出来所有人都鼓掌。今天我们在这边欢迎所有来的人，他们受的掌声比我们更大，他们唱一首歌或者表演一件什么事情，所有人的观众的鼓掌，他们觉得有了尊严，有了价值，他的存在为了艺术生涯，艺术就是他的生命。你在学校做教授，你讲课有人要听，名牌教授，你觉得被接纳，你里面自尊心非常强，你觉得我是一等一的教授，得天下英才而教之，非常满意。等到有一天学校里说你的工作不够好，你什么感觉？我不需要你。我们学校里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你对我们没有帮助，我们不需要你。你去做生意，人家觉得你的东西不够资格，我们的产品比你更好，我们现在给我们供应的人比你更好，你什么感觉？我不需要你。这个叫被弃绝。没有一个打击比这个打击更大，因为这不是你有没有努力的结果，这不是你好不好的结果，这跟你没有关系，是跟那个弃绝你的关系的人的关系。他觉得你不好，你就是不好。追女朋友，年轻的时候常常是避免跟，不是说我不够好，是他认为我不够好，我就不够好，没有道理。被弃绝，垂头丧气， 好像丧家之犬，好像斗败的公鸡，中国人很会形容的，好可怜啊，真是可怜。那我们怎么办？再努力，希望自己改变好一点，就要被人接受，再努力，再发奋，再图强，卧薪尝胆。问题是有些时候卧薪尝胆成功，有时候不成功啊。我弟弟考大学考两次，他也许比我背七绝经历还多一点。那一年他第二年考大学的时候，我看他在家里真可怜，人家上学去了他没有地方去，补习班老师讲还不如自己好好读书，他不是个不聪明的人。努力吧，再努力吧。所以他最喜欢晚上跟我一起做功课，偏不巧我进了大学以后不大用功。每一个人都希望从被弃绝的光景里面改变自己，但是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需要还不是改变自己，需要改变那个被接纳的状态。假如我们有个保证，公司说你虽然不好我还要你，你就不会那么可怜了，你不会觉得我被弃绝了。不仅仅是明天吃饭成问题，我的自尊心，我的人格有了问题啊。刚才我说那个第一个工作，从学校出来到现在五十几岁，又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又再重新搞找工作，好难。这位姊妹，她有主，她知道主没有弃绝她。头一两个月非常难过，不能适应。他到我家里来，哎，奇怪，今天不是礼拜天，不是礼拜六，礼拜三怎么可以来？礼拜四怎么可以来？他说我今天自由了。虽然他说我今天自由，但他告诉我们，一个多月、两个月，难过得不得了，不知道哪里不对。他说我感谢主，主我有主，我读经，我祷告，我亲近主。虽然这样，还经过了两三个月才慢慢回头，慢慢正常。他说我要重新考虑考虑。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公司老板又对他说，我们现在又重新雇佣人回来，你要不要再来申请？他想一想，如果我再回去，难保不成过了半年，过了一年又来一次，我又要遭受这样被弃绝经历。我这两个月怎么过来我不晓得，我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对老板说，等一等吧，让我想想清楚。我不知道我们的姊妹，这位姊妹是不是正常了，但他讲的话很有道理。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每一个人都有被弃绝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有经历，你怎么处理？我告诉你，我自己也被弃绝。我太太跟我讲被弃绝的经历，她说，她用英文讲 I cannot take rejection very well， 她说我不知道，我不大会处理被弃绝的状态。我跟她讲，没有一个人处理被 nobody can take rejection very well， 没有一个人会很高高兴兴欢然说，哎，我来处理被弃绝的态度，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没有哎。但是我读圣经，我稀奇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是被弃绝之王，你没听过？他是被弃冠军，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那样被弃绝的经历这样明显，这样深，这样重，这样痛。他的名字叫做被弃之子， Son of Rejection。从旧约到新约，旧约里面预言就是说他曾被弃，他被弃绝，被谁弃绝？被人弃绝，就是他所爱的人弃绝。 我告诉你，如果不爱的话，不会被弃绝。如果你要不被弃绝，有一个原则很好，假如你任何人都不爱，你一定不会被弃绝，因为你弃绝了所有的人。耶稣基督因为爱世人的缘故，他来到地上，圣经里叫他叫道成肉身。我的表弟对我说，表哥啊，你讲到能不能讲我们听得懂的话，他说我听不懂什么叫道成肉身。我想想也有道理，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的话，这是基督徒的话，各位来听福音的朋友也许听不懂。什么叫道成肉身呢？就是神来做人，神取了人的样式，取了人的形状，真正的穿上人的生命。我不知道怎么讲哈，如果不是穿上人的生命怎么说法，你们教我，我想诸位懂吧。穿上我的生命，他来做人，他来做人，他来做我，他来做你。所以他也一样在地上生活，他生在木匠的家里。我们都知道圣经故事，他降生在马槽里面，伯利恒没有他枕头的地方。这还不是仅仅讲到这一层痛苦，叫他曾被弃绝。他传道，行神迹异能，医病赶鬼。甚至于说他周流四方，广行善事，医治那些被魔鬼压制的人。但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经历，他在加百农那个地方，他被弃绝，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不接待他。为什么不接待？不是因为他行了什么坏事。为什么不接待？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或者他的教训离开神的道理，不是。我不接待你就是不接待你，没有理由，不需要理由，这个叫被弃绝。但是我们的主怎么样处理？他带着门徒走在路上，圣经里记载说他就忽然欢乐起来。稀奇，我们的主，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忽然欢乐起来，他举目望天祷告神，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主说你的旨意向着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主说父啊，你的旨意向他们隐藏。但是像小孩子心意回转善小，像小孩子父的心意显明出来。你看我们的主真稀奇，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耶稣没有把他的怒气向着人发作。我们在遭受弃绝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对人抱怨，某某某真是没有良心啊，是不是这样？我这样对他，他这样对我，我的一番好意给狗吃掉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我们是不是都这样子啊？为什么我们说给狗吃掉？他就是那个狗啊，你晓得吧。我们是这样处理被弃绝，把我们的怨毒里面的忧闷遭受拒绝的感觉对着人而发。但是我们的主从来不这样，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耶稣不仅是对着那些传福音的人被弃绝，被他自己的门徒弃绝啊。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永远不饿。门徒中间说这话甚难呐，谁能听呢？主所讲的不是外面的食物玛拿，主所讲的是真正生命的粮食，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自己要供应成为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主做了我们的生命，他不仅安慰我们，他是我们的生命。我刚才已经说，因为信主的缘故，我们和永远连了起来，连枝。 但是他的门徒听不懂这个话。主说，主对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离我而去吗？主耶稣也不知道他被弃绝，最大的弃绝还在后面，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些钉他的人说，钉死他，钉死他，钉在十字架，为什么？那两个和他一起被审判的强盗说，这个人一件恶事没有行过。比拉多审判他的人说，这罪与我无干，你们钉他十字架。主耶稣一件恶事没有行过，他的心里面充满了良善。主所遇见的人，主说人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害人的性命，人子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神让耶稣基督遭遇弃绝的这个经历和命令，一直为我们遭遇弃绝，遭遇弃绝，并且多少次在我们还没有信徒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弃绝了他，认为神的道理愚拙，因为神的道理无用，因为神认为神的道理肤浅，认为神的道理不合我的需要，我们也弃绝主，一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主的话更加的伤痛，他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中国人说神人共弃，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知道为什么父神离弃他，因为神把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罪孽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掩面不看顾他。向来父子、父神和耶稣基督当中的亲密接纳，但是他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父神掩面不看他，他为我们受了弃绝。弟兄姊妹们呢，如果光是福音到这里，我们心中已经应当受感动，因为他是为我们的缘故被弃。但是福音不仅仅是上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哈利路亚，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不仅这样，他对他的门徒应许说，我永不丢弃你，永不离弃你。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是这样一位被弃绝的主，从他口里说，我永不弃绝你们。你想想看，这是怎样一位神？今天你我遭受了一点人的弃绝，我们能说我永不弃绝你，还能这样说吗？除非有神的爱，照我们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反应、个人的天性，你弃绝我，我也弃绝你，彼此互弃，你也不欠我，我也不欠你，从此一刀两散，一刀两断，一拍两散，很好，你不需要我，我更不需要你，我更不需要你。但是耶稣说，我永不离弃你。我有一位朋友，这个弟兄说来也真可怜，他的太太跟人跑了，他不知道怎么办，太太说我要到他家里过夜，这个丈夫就乖乖送他去。真有这样的人，但是呢，心中郁闷。前几个月 cancer 死了，比我们又大几岁，我们想想，替他想想，不值得。耶稣基督不同啊，耶稣不是里面怀着怨愤、怀着愤怒在说，我永远不弃绝你，好可怜啊，不是啊。主永不弃绝我们，好像那个愚昧的孩子 回到父母身边一样，好像那个无知的骡马回到主人的圈里。亲爱的朋友们，这是神的恩典，这是主的恩典呢、啊，他永不弃绝你。我们个人觉得难为、走投无路的时候，有谁真正能听我们？常常我为别人祷告，他们说：“主耶稣真能听吗？”但是我告诉你，在他还没有回答你祷告之前，他听你话的态度，叫你知道你在他心中有相当的地位，因为他顾念你，神爱你啊，他永不弃绝你，要向你施恩，要等候你回到他的面前。今天早晨真是难得的机会，你们没有弃绝主，我知道主也不弃绝你们，你们肯来到主的面前，主从来不丢弃我们。所以圣经上说，今天正是悦纳的日子，因为主今天正在寻找我们。今天正是拯救的日子，今天正是悦纳的日子。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永不丢弃我们，永不离弃我们，也不弃绝我们。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要与你永远同在，与你们永远同在。刚才我们姊妹讲得很好，他有能力，他能保证，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随时到他的面前祷告他，寻求他。当你里面痛苦被人弃绝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拒绝你，你永远没有拒绝你，只要你真心的投靠他，真心的接纳他。我现在要请我们的朋友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场地比较小，所以我要请各位移步到我们副堂里面。如果你愿意接受主，愿意再谈几句话，我们要把一些小册子分给你，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准备好要跟你谈一些基本救恩的道理。我盼望刚才我们所讲的信息对你是真实有价值的，也盼望你的心是打开的，刚才主的话打动你，你不要难为情，因为主不丢弃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如果你知道今天主的话对你有帮助，主开了你的心，你也愿意把你自己交托给主，到主的面前来，把自己交托给这位全能的神。我希望当会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做这样的决定，请你走出来。你出来的时候，我保证你不会一个人出来，因为当你站起来的时候，有我们陪谈的姊妹弟兄会起来，请你到隔壁房间，他会跟你一起出去。这样子再花一点点时间，10分钟20分钟，我们要把信主的方法告诉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不好？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主耶稣，早晨我们相信你的圣灵在这里动工，你把信心赐给我们，在我们已经信的你，信你的人相信这样动工，在今天要信你的人身上，让他们也知道，只要他们把心交托给你，你会接纳他们。主啊，因为我们到你面前来的人没有一个人被弃绝，主啊，你是弃绝之子，你被人弃绝，但是你从来不弃绝人。主，今天早晨愿你自己的慈爱吸引我们的心，叫我们愿意进到你的面前，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让我们的心在各样痛苦中间找得安慰，也得着力量。因为你不仅应许与我们同在，你也了解我们的痛苦，并且你还为我们开路。主，今天早晨在这里，我们实在觉得你的慈爱已经向着我们众人显明，求你再把个人带到你的面前。主，而我们中间有人愿意信你的，求你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在众人面前做这样的决定。主耶稣啊，求你这个时候你呼召人，求你在这个时候你呼召人到你的面前来。我很诚恳的
邀请各位，你的心若是预备好，你可不可以做这样决定？请你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请你站起来，我们到前面来。